欢迎来到半熟大人身心地图，这是探讨职业思考、自我成长以及心灵提升相关话题的节目。在迈向成熟大人的路上，让我们一起学习，一起思考，一起成长。大家好，我是米娜。你是不是那种很容易会陷入负面情绪的人呢？你是不是很容易陷入负面情绪，但是又很讨厌自己是这样，很希望自己不要这么负面的人呢？其实啊，不管你是一个乐观开朗的人啊，或者是刚刚说的那种比较多愁善感，比较敏感，容易陷入心情不好或是低潮负面的人，我相信大部分人都是很不喜欢自己感到低落的时候，因为情绪低落总是会让人觉得很不舒服嘛，会很想要摆脱嘛，对吗？好，那大部分人都是会觉得很想要赶快好起来，甚至会找很多方法让自己赶快走出阴霾，走出负面，然后或者想一些方法去舒压，转移注意力什么之类的，尽快脱离就对了啦。哦，但如果你在这方面已经非常有经验，然后很知道自己的情绪周期，也很知道怎么排解，那当然是最好的。但是如果你发现说你不是每一次都那么成功，或者是总是不成功的话呢，那很想要跟你分享这一集。其实人在负面或者是低潮的时候，其实可以不用急着赶快要好起来的。而且呢，有很多学者也研究过，摆脱负面或低落情绪最好的方法呢，并不是一定是舒压，而反而是你要允许自己停留在其中。这到底是为什么呢？那在谈这个之前呢、啊，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哦。如果在冬天很冷的时候啊，然后要你去浸泡在冰水里面五分钟，那你想象一下你会怎么度过这一个考验呢？那我相信很多人都会想到的方法就是说，你静下去之后，你就想办法不要管那个冰水，然后心里去想别的事情，度过那五分钟了吼，分散注意力嘛。哦，这是大家以前都有学过这种应变的方法。那但是呢，其实比较好的方法反而是你好好的去感受那个冰哦。这个是很反直觉，对吗？就我之前就有读到过一个高僧的一个故事啊，他就是在受那个僧侣训练的时候，他必须每天都淋那个冰水，是他修行的一部分这样子。那他就是一开始也是用这种转移注意力的方式，不要想那个水的方式，可是他发现说，他虽然可以想办法不要想这个冰，但是呢他很容易又回来注意到这个冰水，这时候回来的时候注意到这个冰水的时候，那个冰水又感觉更冰有没有？所以他最后发现说，其实事实上他越是专注在那个冰冷的感受里面，尽其所能的去关照那个感受，他的那个皮肤啊感官那些感受，那他的痛苦的程度反而会越低，甚至是相反的哦。你从那个你关注你那个冰的感受飘走之后，你就突然觉得那个冰水就更难以承受了。这个其实我非常有感触，因为我住的社区啊有一个三温暖，然后我常冬天就会去泡澡这样子，然后那个三温暖都是有一个热水池，一个常温水，一个是冰水池嘛。那我有时候冬天就会去挑战一下那个冰水池，我果然也感受过那种要怎么度过那个冰水池的那五分钟。其实就是讲我自己真实的例子，因为我每次都会去泡五分钟这样子齁。然后那我确实也发现了那个高僧，我觉得我的结论是跟他一模一样的，就是当我自己把身体泡在那个水里的时候，第一秒钟当然就是会非常的冰，可是接下去你就很专注在那个冰水对你的皮肤的那个刺激，你就直接去面对它的时候，你会觉得其实也没什么，也还好啊。而且再过一下下之后，冰的感觉就会越来越明显的感觉要下降了，然后你就发现说，诶，自己可以承受诶。好，其实这个跟我们在承受负面情绪的攻击或是冲击的时候，原理应该是蛮像的。你越是逃开它，它就是会越一直回来找你，你反而就是 常常会冷不防的又被他攻击这样子。那我也听过一个心理专家有谈过，他们在治疗一些受到重大创伤的人是怎么走出那个创伤，比如说亲人过世，或者是重大的感情上的挫败之类的人生变局的时候，通常要怎么样可以走出这些悲伤呢？当然方法会有很多嘛，但都是可以交互并用的。但是这个心理专家后来发现说，其实最好的方法还是必须当事人要深入那个悲伤之中，并穿越那个悲伤，才有可能真正走出去。也就是说，这个当事人必须要允许自己处在那个悲伤当中一阵，至少一阵子，然后让他慢慢的在运用别的方法，或者是在自然而然的顺着某一些的方向，或者是做得到的出路走出来。所以我想我们可以学习的是说，怎么样去跟自己的这个低潮共处，更重要的是允许自己处于低潮。我觉得有时候不舒服的是，我们在低潮的时候，我们又会看不起低潮的自己，有没有？好，或者是一直觉得处在低潮就是不对的，然后那种焦急感会加深了那个痛苦的感觉。但是如果相对来说，你光是允许自己可以低潮，说不定就已经大大降低了很多情绪上的痛苦了。那接下来一个点就是，当我们在负面或者是低潮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可以不用急着好起来的。这一点有一点是延续刚刚讲的允许自己可以跟低潮共处了哦，所以你就不用急着好起来，光是这件事就会让自己痛苦感降低。那另外一个我自己感受到为什么可以不用急呢，不是说一定不要好起来哦，我们最终还是希望自己好起来。好，那但是呢不用急的原因是，其实人的情绪会有一种自然摆荡的韵律的，有一点像是能量的那个定律，有没有？情绪当你容许它释放的时候，它渐渐的就会消退掉，然后就会再摆荡，慢慢的恢复回来，这样子。好，那另外一个我觉得不用急的原因是因为你就摆着，好，然后你不用急着要好起来，你反而没什么压力，有没有？然后可是呢，你外部的情境这时候所有发生的事情都有可能让它变好，因为你的情绪不好已经在谷底了嘛，所以所有在有什么发生的事情都很容易是比它好的事情了。就举最日常的例子好了，比如说礼拜一是不是常常情绪很低落，然后你会不会发现说，其实礼拜一的时候啊，发生什么事都不会让你情绪更糟了，因为光是礼拜一本人就很令人情绪低落，有没有？然后可是你会发现说，你就带着那个情绪会低落的那个心理准备去上班，或是展开那一天，可是你可能到了中午过后，你好像慢慢好转，是因为你也开了 email， 然后收到信，或是跟别人有一些互动。其实这外界发生的一些新的刺激啊，都可以让谷底的你稍微再回升一点，那是这也是自然发生的。所以这是我觉得我自己体会到其实不用急的原因是在这里。那你就好好的去处在那个低潮里没关系，因为你不用怕它会一直都起不来。那第三个我觉得可以看待负面情绪或是低潮不一样的角度呢，就是其实每次有负面情绪或是低潮的时候，都是一个机会让我们去挖掘这个低潮底层我们自己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自己有什么很深层的需求。其实啊，情绪都只是一个警报器嘛，这个应该我们很多人都知道。那通常你一定是不是那个情绪本人而已，而是你会有情绪不好低潮，一定也是你本人发生什么事，或者是你的内心世界发生了什么事情，因此产生出来的。好，那当你低潮的时候，你不如就来挖掘看看你自己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比如说刚那个星期一就会心情不好来说好了，每到星期一就会有负面情绪的这个症状，它的底层会不会是 害怕自己无法承担这一周会发生的那些高难度的任务呢？所以它是一种害怕或者是没把握、哦、像我就是比较容易礼拜一礼拜二就是 礼拜一到礼拜三之间就是会比较容易会处于比较焦虑跟犹豫的状况好，那我自己后来想一想，我觉得好像是因为很怕自己在该可以工作的时候没有好好的把握时间把该做的事做完或是做好，就是怕自己会浪费光阴，因而有一种压力在，不能浪费这个时间，要把握时间把事情做好的这种压力这样子。那这是很日常的啦、哦、如果你去挖掘，你也可以看出自己的星期一的忧郁，如果你也是跟我一样有这个忧郁的话，你也可以挖掘看看说，诶，那对你来说你到底是在忧郁什么好，那其他各式各样的让人情绪低潮或者是感到负面的事情就很多很多了，有的可能是因为发生了在人际上面的冲突或者是压力或者是工作表现上的不如预期，也会让自己低潮嘛、哦、那这都是表面的原因，这些也都可以在 这些症状这些负面的情绪的症状出现的时候再往下去探究说，那我为什么这件事发生会让我这么难过，我到底在难过什么。比如说也很多人会有的是在工作上可能发现自己最近表现得不太好，就一定会感到很低潮嘛、哦、那我们就可以去挖掘说，诶，那我这个低潮是属于哪一种沮丧啊？原来是自己在责备自己表现不好的沮丧，还是说是一种啊，跟别人比起来某某同侪好像表现得更好，我有一种比输了的沮丧。哦，原来我是一个这么好强的人啊、哦、我是希望自己可以在群体当中是表现好的那一个，就是你的需求是想要成为众人之中表现最好鹤立鸡群的那个人、哦、因此 你才会在最近的表现当中觉得不如预期，因而感到低潮沮丧，或者是说你的低潮来自于一些情感关系或者是伴侣关系上面的不如预期好了、哦、你也说不定可以透过挖掘发现说啊，原来其实我只不过就是想要人家跟我好好表达他对我的关心而已，可是为什么这个人连好好说话都做不到、哦、所以你的渴望就是希望有人可以用口头上可以跟你表达他对你的感情，可是一直这个需求都没有达到，因此你在情感关系上面一直郁郁寡欢吗？哦、我只是随便举例啦、哦、那我想每个人也许都不一样，但是每个人的需求都不一样嘛，所以我们都可以想办法透过这些发生低潮的时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可以让我们抓住它然后往下挖掘。其实这种挖掘是很需要练习的，像我自己最近就发现说我很不喜欢就是那种明明约好的事情 有所变动哦、就是一些时间的安排或者事情的安排，然后本来安排好了然后又有一些变动需要重新调整的时候，这种时候我就会非常的烦躁跟心情不好、哦、然后后来我就发现哦，原来其实我是喜欢我内心有一个需求是我喜欢事情井然有序然后平静无波，这样子是最好的、哦、那因此干扰到我这个需求的时候我就会烦躁起来、哦、那很需要练习，是因为我相信很多人很有可能是跟我一样，我们都是可能长期的并没有去照顾到自己的需求是什么，我们根本不知道自己需求在哪里有没有可是我们会一直面对很多事情一直发生，然后我们的情绪就被一直左右，然后一直被带来带去，然后也一直觉得很烦，也不知道自己在烦什么就在表面上一直飘来飘去，可是不知道原来自己真正底层影响了这些情绪是某一个很简单的需求。可是神奇的就是当你知道哦，你这些情绪不好是原来是这个需求的时候，那一刻就还蛮疗愈的， 就算事情没有被解决，因为那个需求 有可能是不理性的嘛，比如说刚刚讲的，你就是想要成为 always 都是鹤立鸡群表现最好那个人，有这样的需求的话，你肯定会常常处于挫败跟低潮跟心情不好当中，因为蛮有可能你很容易就是很多情况你都会觉得自己没有站在那个第一名的那个位置上嘛，吼。所以这个需求到底是不是理性的合理的，那是我们就是可以容后再说。但是光是知道哦，原来我是这样的人啊，那一刻有没有就是已经会让很多人都觉得很疗愈，因为你了解自己了，大家不了解你，至少你了解了自己，你看见了自己这一点，这个本身在心理上会是一个非常大的释放。好，所以我以前是属于那种觉得有负面情绪就是要赶快去排除它，那我觉得要去排除它或者是尽快走出来一点都没有问题，只是我也渐渐越来越觉得事情没有那么单纯。好，那甚至也发现了其实负面情绪其实是很中性的，它可以让我们很深度的了解自己。那快速的回顾刚刚讲的有三个我们可以用不同角度看待负面情绪的新的观点，一个是不是要想办法逃开，反而是要好好跟它共处，然后渐渐的穿越它。好，第二个就是当负面情绪发生的时候不用急着好起来，那第三个就是我们可以利用这个低潮跟负面的情绪去看看在那个底层有什么我们没发现的自己的自我需求。那今天的分享就先到这边，希望也对你有一点参考的作用，我们下集再见咯，拜拜。感谢您的收听，如果今天的节目让你有收获，欢迎留言告诉我，并分享给会有兴趣的朋友。如果你喜欢相关的主题，请订阅这个频道，我将持续推出更多优质的内容。伴手大人身心地图，我们下集见。